各位弟兄姊妹午安。啊，大家有冇搭过西铁啊？有啊。有一次咧，我搭西铁嘅时候咧，一入个车厢嘅时候咧，睇见一幕令我好感动又好感慨嘅嗰个场面。咁有一位咧76岁嘅满头白发嘅阿伯。咁咧，佢睇見一個啱啱入車廂嘅即係喘住氣嘅94歲嘅老公公咧，佢立即咧就企起身，讓個位俾佢坐啦。嗱，呢個嘅場面咧，令我即係覺得好好感動啊！咁但係咧，另一方面咧，我睇見咧有一個情況咧，就係其實後生過呢個白嘅人咧都好多嘅喎。啊，點解我知道歲數呢？因為後來我偷聽他們說話哇，其實即旁邊裡面很多很多人是年輕過這個伯，他76歲誰是小過76歲的舉手啊，很多啊，很多哇，即他這樣即他這麼大年紀他都讓座給別人，但是旁邊裡面這麼多年輕過他的呢，好像什麼都看不到，什麼都看不到，耷低頭這樣，就視若無睹這樣。我覺得這個場面令我覺得很很感慨，為什麼會這樣的呢？如果在你身邊裡面你看見有需要的人，其實你會不會好像這個阿伯這樣伸出援手呢？會不會 跟你旁邊的人說，伸出你雙手去幫助有需要的人。一個簡單的動作就可以幫助到有需要的人。這個畫面呢，就是我年輕的時候就經常都見到的了。但是呢，其實到現在呢就好像寥寥可數那樣。其實什麼原因導致會這樣呢？會不會是因為我們掛著看我們的電話，我們留意不到身邊需要的人呢？因為我們覺得我自己需要更大啦，所以我就看不到其他需要的人。又或者你看看那個不是更年輕過我，那個不是樣子更壯健過我，我不幫那個人都應該幫啦，或者那個或者那個或者那個都應該幫啦，不用我，會不會這樣？這種的情況使到我去很懷念昔日呢香港獅子山下的精神。你知不知道獅子山下的精神是什麼？是一種無私互助的精神，很強調的，以前經常都強調這件事，互助精神。今天的香港呢，人情味沒有以前那麼濃，那種助人的意識又沒有以前那麼強。我不禁我就自問，教會的弟兄姊妹會不會不同一點呢？會不會？會不會？你自己答到。耶稣在这个约翰福音3:16他这样说，神爱世人。那基督徒是神在世界上面的代表，我们有没有去爱世上的人呢？去爱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领教过了，不容易。但是其实爱人又不是一件很艰难的事，只要你尽你的能力做你能够做的事就够了。跟你身边人说，尽你能力去爱人。那教会今季的主题是什么呢？关爱社群，乐善好施。究竟圣经里面在这方面给到什么教导我们呢？我今天就选了这个箴言19:17，盼望藉着这个的圣经的智慧文学箴言的说话，鼓励我们将我们的信仰化为我们日常生活的行动，活出神要我们去表达的爱。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这段经文，我一起去读箴言19:17，预备起。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首先就让我们去看看，了解一下什么叫做怜悯，怜悯的真意是什么。怜悯这个字， 在希伯来文里面，旧约是希伯来文，箴言是用希伯来文写的。希伯来文怜悯是什么意思呢？怜悯就是怜悯、施恩、慷慨、给予的意思。不单只是表面上同情，更加是里面生发出，哇，我要出手，我要出手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解决他们的困境。这个字里面呢是用一个动词，动词表现了什么呢？表示了呢是需要作出行动的，也都强调主动，这个动词强调主动，表示需要主动去做的。这个动词不单止强调主动，更强调是要持续性地去行动，表示需要不断不断不断地去实践这件事。那就是告诉我们，这个字里面呢，怜悯这个字呢有三个强调。第一，必须行动；第二，必须主动；第三，必须持续。我们怜悯有没有合乎这三个的原则呢？当我们讲到怜悯的时候，你觉得你对人的怜悯到到什么程度呢？我尝试将它分为三个部分，你看看你在哪个状态里面。第一个状态，动了慈心。讲个故事听，一个富翁每天都经过街角那个位置，都会见到一个残疾的乞衣。他每次见到他呢，他都说愿上帝保佑你，每天都是这样的。有一天呢，这个乞衣就鼓起勇气就跟那个富翁说了，先生，先生，你既然这么同情我，这么祝福我，你可不可以帮我找一份工啊？这个的富翁怎么呢？皱了眉头就说了，我现在就很忙，明天再说，明天再说。最终这个明天呢从未出现过。我相信这个富翁对这个乞衣的祝福是真诚，但是没有行动的慈心有什么价值呢？只是说不去怜悯是毫无意义。正如箴言第25章第14节所说的，他是空夸赠送礼物的，好像无语的风云。你怎么夸耀，哇，我送礼，我怎么送礼，但其实你从来都没有去实践过这个承诺的。讲了即是没有讲，我们广东话叫什么，即是发阿风。你跟你左右人说不要发阿风啊，一发阿风是起不到任何的作用的。从圣经里面看，怜悯的核心是什么？不单只是情感上的同情，更加是付诸行动。当你的心里面被触动，动了慈心的时候，你就应该捉住这个慈心有所行动。如果你就这样停了在那里的话，这份同情就变为毫无价值的了。第二个的状态就是作出行动。箴言第三章27-28节他这样说，你手若有行善的力量，不可推迟，就当向那应得的人施行。二十八节他说，你哪里若有现成的，不可对邻舍说，去吧，明天再来，我必给你。这两节的经文被视为犹太人的行善的基础，强调行动才是最重要。犹太人传统认为行善是包括了三方面，第一，金钱；第二，时间；第三，精力。如果你现在有能力去做一些而已，你就立刻去做那一些了。千祈不要想，哇，我将来可以做更多，我等将来我可以做更多先做啦，不行。 因为怜悯是必须要通过行动才有价值。所以现在你能够行一小步，一小步强调一小步你就会做了。一小步是胜过你想着、啊、我将来有什么大计划。将来是将来的事。最重要你现在有能力可以做一小步你就去做。正如马福音十二章四十一到四十四节里面所记载的穷寡妇，他捐的是两个小钱，比起财主所捐的其实他是更加宝贵。因为财主所捐的是什么？是他多余的钱，而穷寡妇所给出的是他赖以养生的钱，能去生存的钱来的。他的行动展现了什么呢？他行动展现了真正的牺牲和对上帝的信赖。同样行善的价值不在于你的数量多少，是在于你有没有好像穷寡妇那种行动那种决心。无论你富贵或贫穷的时候，你都有这样的决心。刚刚我堂完了的时候，有人就问了， 富有的人可以做什么？可能他很富有，他不知道怎么做。富有的人可以做什么？刚才说你有能力做多少你做多少，神给你有富有的话，你就做多一点，你做多一点你就会有多一点的。有多啲嘅原因，神俾你再多啲嘅原因咩？等你可以再做多啲啦。咁即系话你唔做，咁即系你唔需要啦。咁啊，你知道答案啦。你点样样？神俾你有金钱，你咪去做咯。你能力可以做到几多？第三个状态系持续实践。怜悯不只是同情或者是一次过的行动，而是一种的持续性，即是说你要不断不断不断地带有爱的行动。怜悯是对有需要的人不断地关怀，带着一种的责任感，持续不断去扶持这个需要的人，不是头痛就医头，脚痛就医脚，暂时的同情，不是这种。这种持续的行动就是箴言十九章十七节里面所讲的怜悯。犹太人视这种为义务，不是说可以选择、我今天选择做，我明天选择不做，后日又选择做，不是这种。神给你有钱你就去用你的金钱去帮助人，神给你有时间你就用你的时间去帮助人，然后神给你有精力你就用你的精力去帮助有需要的人。犹太人的行善，认为行善是帮助穷人，那种帮助不是一种慷慨，是一种义务，是一种表达神对每一个人的公平公正。有钱你就帮人，冇钱你咪要接受人帮助咯。你有时间你咪帮助人咯。你冇时间你可能需要人帮你嘅，你咪要接受咯。你有精力嘅，你应该点样去做？神要我哋体验呢样嘢，咁所以喺犹太人嘅经典呢个密西拿里边咧，明确规定一个规条就系、是。即使你很穷，你自己都要去捐赠给他人。不要想着你那些微不足道的东西不要紧，你即使是微不足道你都要去捐赠，以致能够培养你一个给予别人的习惯。因为这样传统上面犹太人家里就会设置一个慈善箱，就咁嘅样嘅。嗱，目的系让人能够可以有一种嘅培养一种习惯，一有记起啊，有人需要帮助就等落去。 啊，一有散子又等落去，啊，覺得有需要又等落去，儲埋嘅時候咧，就將佢去奉獻俾有需要嘅人。我哋有冇養成呢個習慣咧？嗱，香港教會以前咧曾經有一個嘅叫五餅二餘嘅運動，係鼓勵人咧去將佢嘅零錢咧係儲埋喺一個叫五餅二餘嘅匙鈎裏邊。當儲夠一個定嘅日子嘅時候咧，咁就會將呢啲所儲埋嘅錢咧就作為奉獻去幫助有需要嘅人。嗱，教會奉獻風都有一項咁樣嘅。你有冇嘗試去做呢？話屋企裏邊整一個啊慈善箱，試下去做。聖經其實好強調憐憫呢種嘅行為，而所講嗰種嘅憐憫就係第一動了慈心，第二就是、作出行動。第三就是持續地去實踐，以致我們的信仰能夠透過我們的慈心，透過我們的行動，透過我們持續的行動去表達出來，告訴人聽，我們的神是愛世界上每一個人，無論我們是貧窮的或者富貴的，我們都要視之為我們人生裡面必須履行的義務和責任。這個就是憐憫真正的意義，我們一定要記住，因為這種行動才能夠去彰顯我們的神是一個愛人的神，能夠彰顯我們神的性情，帶來給那些無論是施予者或者是被施予的人，他們生命的扭轉，那個改變。跟你旁边两个人讲，怜悯是必须要行动的。我必须要有所行动，怜悯才有价值。跟着我们要认清楚怜悯的对象是什么人。究竟怜悯是什么人呢？箴言第十九章第十七节这样写，他说怜悯贫穷的。究竟贫穷的是指什么人呢？贫穷的呢，希伯来文里面这个字是一个形容词来的，就是说呢，这个形容词用专是用来形容什么呢？形容贫穷的、弱小的、缺乏社会资源的人。换句说话来说呢，就是我们需要怜悯的对象就是那些贫穷的人、弱小的人、缺乏社会资源的人。但是这个字和我们今天所认知的涵盖的范围更加广阔，包括了两类的人。我们尝试看看哪两类的人呢？第一类是经济贫困的人，指到呢，那些人呢，就是在物质上面缺乏，连生活基本的需要都缺乏。譬如他缺什么？缺粮食，缺衣物，缺呢个嘅安身居住嘅地方，连住嘅地方都可能冇。申命记第十章第十八节里边提到呢啲人，经文咁讲：，他为孤儿寡妇伸冤，又怜爱寄居嘅，赐给他衣食。你有冇睇见喺你嘅远处或者近处里边嗰啲孤儿啊，嗰啲寡妇啊？或者是外地来香港谋生的工人，甚至是街头里面那些露宿者，又或者呢在街边执纸皮啊、执旅馆啊来赚钱的人，或者在香港以外，我在电视我们经常看见的在战争里面的难民、天灾里面的灾民，甚至一些贫困国家里面那些的老弱妇孺。第二种社会的弱势者，指到那些无权无势、很容易受人欺压的人， 诗篇第八十二篇第三节提到呢类人，经文咁讲：，我你哋当为贫寒嘅人同埋孤儿伸冤，为当为呢个困苦同埋呢个穷乏嘅人施行公义。嗱，表示咗呢种嘅人冇背景啊，冇依靠，好容易受人去欺压佢哋。佢需要嗰啲有能力嘅人去帮助佢哋脱离呢啲受压嘅困境。佢需要有能力嘅人去帮佢哋伸冤发声，主持公道，让佢哋能够可以喺一个公平嘅环境底下里边得到公平嘅对待。呢啲弱者，我称为弱者啊，往往系喺经济上面缺乏，喺呢教育里边缺乏，佢好容易受人呃，好容易俾人欺负，好容易俾人压制，佢冇能力反抗，亦都冇能力自救。在这里所讲的那种的弱者，不是指到物质上面的，而是特别指到在某种的环境底下里面，他们受压迫。当他受压迫的时候，他只能够逆来顺受，接受人家对他的剥削、欺压、讹诈，他们没有能力去申辩或者逃离这种的环境。引申今天来讲，即是说基本生活里面所需要的香港人不缺乏，是吧？基本生活所需的我们不缺乏，我们都受到一定程度的教育，但是你有没有发觉在你身边里面的人仍然有人在某些人底下里面他成为了弱者，需要你帮助。你有没有看见你旁边有这些人需要你伸出援手？无论在香港或者香港以外世界的不同角落里面，都有这些弱者。如果你说没有，你掩埋只眼不看，周围都有的。譬如职场上面有人受欺凌的，有人被性骚扰的，有人被歧视的，原来生得肥都被人歧视的，所以咁多人減肥咧，生得唔靚咧又俾人歧視嘅，所以啲人要扮靚咧；生得唔夠高咧又會俾人歧視嘅，生得黑啲都會俾人歧視。香港都有噶，只要你留意。香港資訊咁發達，我哋好容易得到全世界裏邊好多地方裏邊嘅消息。你有冇留意到？今日在香港以外，或者香港都有，世界的另一个角落里面仍然有拐卖妇女，仍然有拐卖儿童的事件出现，中国都有。还记不记得时代杂志曾经去报道过一则的新闻，就讲到一个的阿富汗的女仔，她只是跟人讲电话，她丈夫怀疑她不忠，于是喝酒，在醉酒底下里面呢，她就家暴虐打她，最后还割了她的鼻，割了耳朵。这些事不是发生很久的，林林种种欺压的事件是不断不断地发生。香港有冇？有，只是用不同的形式出现。香港是一个很繁荣的城市，虽然现在经济不景，仍然是繁荣的城市，效率高，节奏快，压力很大的。很多人表面硬正，里面就脆弱。你看看你左右的人是不是这样？尤其即年纪大啲嗰啲咧，即系成头家咁啊撑住，表面硬正，里边好脆弱，好玻璃心噶咋。嗱，呢啲好多人咧，香港好多人患抑郁症，就系表面硬正，里边脆弱，咪好容易抑郁啦。佢哋系弱者嚟噶，需要我哋帮助。但你有冇留意到照顾佢哋嘅亲人家人，本来硬正，都慢慢脆弱了。你有没有伸出你的 双手，以爱去帮助他们走出这个困局。你说，哎呀，我怎么做到啊？我不识乜，不识乜，不使那么多，不使怕那么多。你只要拿出你一点点的时间，你说我帮下你啊，你去喝个下午茶，一个下午茶时间给你松一松，不用很长时间，下午茶松一松。又或者你有时间的话，你去看场戏啊，我请你去看场戏啊，我帮你看着看着你家那个下，给他唞一唞气啊，哪怕只是一阵，好过冇啊，是不是？你愿不愿意呢？那按照这个箴言十九章十七节里面所用的贫穷的这个形容词，我们可以理解到我们需要怜悯的对象是什么呢？应该就是那些经济困贫困的人，那些是社会弱势的人。那可能有人觉得怜悯贫穷的不是应该身心灵三个层面都有吗？啊，不能够缺少了灵性贫穷的人我们不理他的。我们看回按照这个希伯来原文箴言十九章十七节所指的贫穷的呢，这个字那个核心意义呢，确实在字面的意义里面来讲呢，就是没有包括，没有直接包括这个灵性贫穷的人，顶多只可以讲呢，间接都可以包括的，间接啊。但事实里面我们看见在神面前承认自己软弱的人也都需要我们去怜悯帮助。因此有需要的贫穷的人，无论他是经济贫困、社会上的弱势，亦或灵性上的贫穷，以赛亚书二十九章十九节这样说，贫穷人必因耶和华欢喜，只要你愿意成为神恩典怜悯的渠道，这些的贫穷者都可以因为耶和华，我们是耶和华代表，而欢喜快乐。望下你后面那个，转头望下你后面那个，跟他说你要成为神恩典怜悯的渠道。跟着我们要知道另一方面的事，就是怜悯贫穷的最终会怎样呢？会带来什么结果呢？箴言第十九章十七节里面写着，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在这节的经文里面，我们看见一个平衡的结构。怎样结构呢？前半句就是怜悯贫穷人，怜悯穷人就等同于借贷给神。后半句呢，就是说你所做的事，你的善行呢，神就必定会怎样偿还。这里形成了一个因果的关系。我们看见因为人的善行被神看为什么？借给神。被神看为借给神。所以呢，因此神就自己亲自去担保，我必定会还。即是表示着怜悯贫穷的最终会带来的结果，就是神必偿还。让我们去了解一下这个这么独特的比喻，借给耶和华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借给，在这个希伯来文里面有借贷托付的意思，更加带有一种的紧密连结的意味。这个不是单只是金钱，即是一般金钱那种的借贷，而是一种属灵层面的委托。神的百姓，尤其那些穷人，因为他的身份是什么呢？是属神的子民嘛。于是怜悯这些贫穷人，在神的眼里面等同于借给神。这个表明神很看重人对贫穷 者的关怀，甚至是这种的关怀是一种对神的服侍。正如马太福音25:35-36去讲话，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作客旅的时候你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给我穿，我病了你来看顾我，我在监狱里面你来看我。40节这么讲，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做在我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什么做在我身上了。因为这样的缘故，对贫穷者的怜悯即是做在神身上。这个并不是说将钱放在一个无能偿还的人身上，而是将这个的资源，将你的资金托付给那个什么能掌管万有的主。于是这种怜悯贫穷的行动，能够促使我们跟神之间那种的关系建立一种很密切、很密切、很亲密的关系。因为神将我们对贫穷人那种的关爱视作为你，是作为我对神那种的关爱。于是当我们去怜悯贫穷人的时候，神就视作我们很爱神那种的表现。于是我们和神的那种关系就变得更加密切，更加亲近。因为借给耶和华这个恩，就产生出耶和华会偿还这个果。咁样神偿还呢个果系咩意思呢？我又睇下咯，偿还喺希伯来文里面呢，系指到完全回报、完全付清、恢复圆满嗰个意思。神嘅偿还并唔系一啲商业贸易嘅交易，而系神系信实嗰种嘅应许。神答应佢必定会完全付清晒呢啲所借出嘅。路加福音第6:38，耶稣咁讲：，佢话你哋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因为你哋用咩量器量俾人，也必用咩量器量俾你哋。你要人怎样对待你，你就要怎样对待人。耶稣又在这个马太福音10:40这么说，人接待你们就是接待我了。42节说，无论何人因为门徒的名，只把一杯凉水给这个小子里面一个喝，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人什么不能不得赏赐。这人不能不得赏赐。这些的经文都很清楚告诉我们，对弱者那种的怜悯，即是对神的服侍。神必定偿还我们所作的这些一切的行动。这样神以什么去偿还这些我们作怜悯行动的人呢？箴言第19:17没有提到。但是圣经强调着神是一个公义慈爱的神，他不但只看顾那些需要被怜悯的人，他也会去赏赐给那些施予怜悯的人。所以在箴言11:25这样说，他好施舍的会怎样？必得丰裕。不好施舍，那你知道是什么了？好施舍必得丰裕。在列王记上第17里面呢，讲到一个的撒勒法的寡妇，她因为愿意在饥荒里面，饥荒里面人都顾自己先，在饥荒里面她愿意去照顾先知以利亚。神因为她所作的，反而令到她源源不绝有粮食。保罗在哥林多后书9:8里面也都这么说，他说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地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怎么 常常充足。为什么要多多加给你们呢？等你常常充足呢，使你们能够多行，做多些各样的善事。这些的记载，这些圣经里面一一的记载，都表示了神的回报是几咁多倍多倍的祝福。神会以不同各样不同的形式赏赐给那些怜悯行善的人。可以是什么？可以是物质的供应，可以是身体的健康，可以是内心里面的满足，可以是属灵的恩典，或者是永恒的赏赐。跟你身边的两个人说，借给神一定赚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到总结的时候，我盼望大家去看清楚箴言第十九章十七节面提醒我们，怜悯贫穷的不是损失，而是必定赚的投资来的。当我们用爱去借出去付出，神必定用他的方法去偿还。而且神施对那些施怜悯的人，他对他们信实的承诺是必定会兑现。加太书第六章第九节，保罗更加鼓励我们，我们行善，圣经说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会怎样？就要收成。记住，若不灰心，若不灰心，即是你做在里面的时候，可能有些事令你灰心的，有些事的时候呢，你行善的时候可能会丧志的。当你不灰心不丧志的时候，到了时候就要收成。愿我们成为神恩典的渠道，投注更多更多关爱的行动。张开你双手，看看你对手，望下你对手，记住望住你的手，每次伸出你爱的双手的时候，都是神要赐福给你的时候，都是神要赐福给你的开始。就让怜悯这个字成为我们生命的标记，让神的爱经由我们的双手，将希望将温暖带入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好不好？我一同起立，我们祈祷。亲爱天父上帝，教导我们，差遣我们去到需要怜悯的人的面前，伸出我们的双手，伸出我爱的双手去拥抱他们，使到这个世界能够有爱的味道，爱的光芒，爱的温暖。愿圣灵充满我们每一个，能够看见贫穷者的需要，不但只是动了慈心，更加能够持续作出行动，献出我们的生命，献出我们所有，将你的爱显明在每一个人的面前。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